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瓦格纳兵变挑动中共敏感神经，习近平是否更不敢打台湾了？中俄两国深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否还有可能联手挑战西方秩序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分析，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瓦格纳兵变引发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但却也同时挑动中共的敏感神经。清君侧这三个字在社群中迅速的传播开来，但相关词汇在微博上遭到了屏蔽，网民大多是以厨子来代替普里戈金进行相关的讨论。另一方面，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在瓦格纳兵变之后火速飞抵北京，和中国的外长秦刚会面。中共官方态度低调，仅表示这是俄罗斯的内政，支持俄罗斯维护国家稳定。瓦格纳兵变给习近平政权发出了哪些警讯？中共内部是否也有可能出现一个普里戈金？习近平在瓦格纳兵变之后是否会重新评估对台动武可能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呢？今天我们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以及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小刚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首先我就想先请教胡平先生啊，这次普京虽然逃过了兵变，但习近平现在真的是能安稳了吗？有不少媒体分析说，这一次的兵变之后呢，习近平会更加不敢对台动武。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瓦格纳的兵变，或者叫兵谏，习近平肯定大吃一惊。因为我们看到他一时间都不知所措，他不敢表态，一直等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瓦格纳达成协议之后，中国政府才发表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声明。这说明了这个中国政府所标榜的和俄国的友谊，尤其是习近平个人和普京个人的友谊，并不像对外吹嘘的那么深厚，那么牢靠。另外呢，这个现在还不能说就已经尘埃落定，所以习近平这个心，这颗心呢，一时半会儿也还不能完全放下来。我想他好，这件事情毫无疑问，会使得习近平更不敢对台动武，因为我们知道，本来习近平就知道，中共如果打台湾，要比俄国打乌克兰困难更大。因为你普京打乌克兰，你可以给自己编出好几个计，好几个目标，计划 A 啊，计划 B 啊，计划 C 啊，那最好是把乌克兰拿下，打倒这个泽连斯基政府，然后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然后再通过公投，回归俄罗斯。如果这一步达不到呢，那至少可以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如果这个也做不到呢，那至少可以就是占领大部分东部地区，形成那个东西部分治分裂这么个状况。如果这个也达不到，那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普京现在的那就只能想，哎，反正乌东地区占一点算一点。可是你中共如果打台湾，你只能有一个目标，战略目标，那就是要统一台湾。只要达不到统一这个目标，那你就算输了。所以这个是困难之一。另外我们看到呢，普京打这个乌克兰，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的谴责和反对，但是呢，别的国家，哪怕近在咫尺的那些北约国家，都没有出兵相助，这就是他普京打起来就是没有遭到特别有力的这个反击的这么一个原因。可是呢，你中国打台湾情况就不一样，因为美国有个台湾关系法。而且拜登总统多次强调，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会给予一个军事的帮助。那么而鉴于目前在现阶段，中共也自知他的军力还比不上美国，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么现在这个瓦格纳兵变事情又告诉了一个第三个困难，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你如果打 就像普京打乌克兰不顺利，结果导致内部的重大变化。
嗯，
你现在习近平很清楚啊，尽管他看上去他对中共对党政军那全面控制的都非常严密，不过这种控制是没有经过考验的啊。如果你打台湾进展的不顺利，那内部后院起火，内部出了问题，尤其是军队方面如果出了问题，那就不能收拾了。所以这点考虑，我想是习近平大概原来不会想很多，但是这次这件事呢，肯定会使他加强这方面的考虑，因此就是他对台动武呢，肯定就有更多的担心。
嗯，好的，感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么有关于这次瓦格纳兵变啊，给习近平释出怎样的警讯？他是不是更不敢打台湾呢？《纽约时报》的前驻华记者黄安婉 Edward Wong 他在推特上转推新华社对这件事情报道的时候就说，在整个俄乌战争当中呢，如果有一件事能促使习近平重新考虑攻台，那就是这一次瓦格纳集团的反水了。那么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的是，其实除了这个媒体的分析之外呢，也有美国智库现在已经发表文章形容这一次瓦格纳兵变啊，可以说是普里戈金救了台湾。那么习近平是不是会在兵变后重新评估他的攻台成本？从普京给习近平做出的示范来看啊，习近平一旦对台动武的话，是不是也将冲击中共的政权稳定，甚至发生同样类似的事件呢？赖小刚博士，
好，这个说法哈，我觉得认为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是夸大其词。因为台湾呢，挽救台湾呢，是既有领导人，也有台湾人民本身。领导人呢，挽救了台湾是三个人：第一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斯大林，第三个是杜鲁门。蒋介石的挽救呢，是他在发现内战失败的时候，他要撤退，他选择了撤往台湾，而不是像抗战的时候撤往四川，他做了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那么第二个是斯大林，斯大林惹他挑动了朝鲜战争，其实他是斯大林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美国只有在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才派出第七舰队来巡逻台湾海峡，这样把国共双方隔开，这样才有了稳定的台湾。那么在此之后的台湾的发展呢，就是靠台湾人民了。台湾呢，各方面的努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就把现在的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建设到现在了。那么说呢，这个习近平，至于习近平是否会评估攻台的成本，我认为这不是个成本的问题，而是能否的问题。
嗯，
如果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攻取台湾的话，台湾问题就不会拖到现在了。如果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共什么时候再护过成本？只要是必须要做到的，他是不计成本的。那么如果要是说习近平真的会像普京那样对待乌克兰那样子的来对在台湾动武，那么我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像刚才胡平先生说的，只会比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更糟糕。但是呢，我相信事态不会走到那一步，因为呢，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俄罗斯军队，人民解放军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我对解放军挺有信心的。
好的，继续请教胡平先生之前，因为今天针对我们上半场话题有大量的网友留言，我很快念一个，然后请胡平先生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 Sky Eyes， 他说习近平本来以为啊，可以跟普京背靠背，通过对台战争可以把个人的专制独裁体制给撑下去，不料普京突然被亲信瓦格纳给捅了一刀，那么摇摇欲坠，现在习近平是吓个半死，意识到独裁者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可信赖的人，一旦陷进战争中的话，只要是个带枪的都有可能发动兵变。胡平先生，你怎么看网友的回应？还有说现在在这个习近平的治下一直强调所谓的这个听党指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究竟会不会出现一个类似普里戈金的人物，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你想请教
先说那个网友提出的问题。
好，
确实这次事件就已经证明了习近平和普京的这种友谊并不像他吹的那么可靠。你看普京出那么大个事儿，习近平都不敢讲话。你看别的有些国家，包括这个土耳其的总统，那还没有等到白俄罗斯总统那个卢卡申科和瓦格纳达成协议之前，就已经表态支持普京了。那才算哥们儿呢。 你一到等到别人出了事儿，基本上这个平定了之后，你才出来讲话呢。这说明在彼此之间，他们之间相互友谊，那也是很成问题。至于说中国在今天习近平治下，我觉得出现普里高金这个基本上没有可能性啊，因为瓦格纳他是个雇佣军，
嗯，
他有至少有某种半独立性啊，
是。
他的士兵呢，主要就要听普里高金的啊，他认的就是普里高金这个人。而你如今中共的军队呢，他当然他没有，根本没有像瓦格纳这种半独立的雇佣军，都是由党控制的。再有呢，高级将领是频繁调动，因此呢，他和士兵很隔膜，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再加上这些将领呢，没有一个有赫赫战功。在士兵中并没有号召力，
嗯，
乃至于你的左右部将也是因为上头频繁的调动，大家都很生疏，因此谁要想拥兵自立挑战中央，
嗯，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周围的人，你的士兵听不听你的，你一点没把握，所以你很难做成这种事情，嗯，你就搞不成吧，啊。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呢，他其实完全去靠他的职务，他的总书记啊、军委书记啊等等啊。这一点呢，他比不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啊。毛泽东、邓小平，因为第一他们是打天下的那一代，他们带过兵、打过仗，嗯。另外，他们有一批就死忠于他们的将领，所以你看毛泽东在党内斗争斗得凶了，他就常常就放这种话啊：我要再上井冈山，我就不信解放军跟你们走。那邓小平呢，在92年南巡，他当时就是个普通党员了。他不但可以说这种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而且他可以让军队替他的说法保驾护航。嗯，那凭了什么呢？他们俩凭就是，不光是凭他的职务，他凭还凭他的人望，在军队中的人望和人脉。而这两点呢，是习近平没有的，他全靠他的职务。你不能想象习近平如果像邓小平一样成普通党员了，
嗯，
还敢去发表个什么九二南巡的那种讲话，让军队给他保家活，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这一点上呢，你现在是没有压力，那他可以控制，看来是天衣无缝。这件事，这个俄国这件事情就会让习近平不得不考虑，如果出现了外部的压力，如果这个压力足够大，那内部包括军队内部会不会出事儿，就变得很没有把握。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力清洗，包括军队，那清洗的都非常。非常严厉，这么那在军中，我想包括这些高级将领中，那也树了不少敌，这都是潜在对习近平来说潜在的不稳定的因素，很可能出麻烦的因素。所以，尽管出现在出这个普里戈金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呢，万一出现外界有压力大的时候。大会出什么情况，那就很难说了。
是，真的是现在虽然不可能，但是如果万一是有战争或者有压力之下，中国的军队会不会出现麻烦呢？我来另一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赖小刚博士。这位网友叫答案，他说：“俄乌战争充分就检验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政治制度、威权体制的俄国都打成这样了。中共一旦发起战争的话，他认为问题会更严重。”那么就顺着这个网友刚刚刚刚胡平先生所讲分析的，赖小刚博士，当然现在这个中国没有私人武装，没有像这个普里戈金这样的人物，但是一向号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解放军啊，究竟出现反水的可能性有多大？现在有很多网友说，这个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可能将来会变成能打胜仗，不晓得你怎么看呢，赖小刚博士？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目前的情况就是目前的现行的制度来说呢，解放军成建制的反水的可能性为零，
嗯，
没有这种可能性。原因呢，解放军的这个制度就是为了针对反水设计的，而且呢，解放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历史就是要反水对方，同时防止自己被反水。因此呢，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完整的制度。这个制度呢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完整的制度。我用说可以说是用天衣无缝来可以这么说的，来这么说。所以这个目前来说呢，反水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嗯，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继续我想请教胡平先生的是，这次这个瓦格纳兵变当然引发中国网友们的非常热烈的讨论啊，甚至在网上有各种中国历史上的对比，包括了这个安史之乱的叛变啊，甚至这包括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翻脸等等等。你怎么看这些历史上的对比呢？在网络上的胡平先生，
这个安史之乱和林彪事件和这次瓦格纳兵变的确实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他们都是由最高领导人大力扶持重用做大，而到头来尾大不掉啊，你不太受你最高领导人控制了啊，不听话了，走到你甚至走到你对立面了啊，这点是一样的。
嗯，
不过呢，在程度上，这次瓦格纳兵变和当年的安史之乱当然不能比，和林彪事件这个以这个普里高金和普京之间的关系也远远比不上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在程度上是不那是差很多，但是性质上呢确实有共同的地方。你这次瓦格纳兵变它也一天结果就平息下来，就证明这个叛军的力量呢还是相当有限。不过这件事给普京的权力和声望确实造成了很严重的打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普里高金、这个瓦格纳和你俄国的国防部，和你的绍伊古，你们闹矛盾已经很长段时间了，而且都很公开化了。可是你普京都没有办法把他们给摆平，结果惹出这么大一件事儿出来，那对，当然人们对普京的这个能力就会有了很大的怀疑。再说了，这件事情，最后出了事儿了，你还得让白俄罗斯总统出面来斡旋，你还得不得借助于别人，这都表现出普京的他的能力，他使用权力的他的这个本事是有限的啊。所以我看到吧，连胡锡进都说，尽管普里高金很快就停止了，叛乱也很快就平息也制止了，但是呢，这显然是削弱了普京的权威啊，虽然还没有削弱到零，但是肯定是个很严重的削弱。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他确实和林彪事件和安史之乱有很多共同之处。
那么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您又是怎么看我们刚提到的这些历史上的对比呢？尤其是刚提到这个清君侧三个字啊，事实上我们前面讲说这个事情是挑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也的确是，就是很多的网友讨论在微博上爬到热搜的第一名，但是却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敏感词要被屏蔽哈，包括这个连普里戈金，很多网友都要用厨子，因为他曾经是普京的御厨嘛，用厨子来做替代昵称才能够进行讨论。刚才胡平先生也提到，这胡锡进也讨论到这件事情。你怎么看这个中共官媒的这个反应？似乎也显示这些历史的对比或者清君侧的确是挑动到中共的敏感神经了呢？赖小刚博士，
好。清君侧是一种借口，这是一种政治权谋的一种方式。政治斗争呢，就是个权力斗争，就是针对权力来进行的。而这个在人类这个政治史上，文明有文字记载来的政治史上，阴谋、政变、兵变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很长期以来就是主导的人类的政治生活的。这个事情呢，直到这种情况，直到荷兰、英国等国家形成立宪君主之后，才逐渐的从西北欧国家消失了，后来呢也就从他们的殖民地消失了。但是在这些西北欧国家呢，法国是个例外。原因在于呢，法国大革命造成了法国政治体制长期不稳定，或许啊是由于上帝一种诅咒，这个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政治历史的特点呢，就是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和王朝更迭，就是王朝的周期率。那么华夏呢是文明，华夏文明是有理念有制度，但是呢却没有这种制度呢，却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因此周期性的出现以社会崩溃的方式进行调整。这种社会的周期性和重建，就造成了在华夏历史的记载呢的主线是权力斗争和阴谋，这就与近代西方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非常压抑。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呢尤其如此，中共的历史出有 有这种情况特征呢，是因为呢，中共的文化的母体是华夏文化，而它的父体，就是副本，是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呢，列宁本人就是把阴谋、劫掠、杀戮高尚化、理论化和组织化，列宁在这个方面是个大师。就在这样的政治实体中呢，算计别人和防止被别人算计就成为了一个生存的必须的技能。一个人啊，只有在这个方面有超群的天赋，再加上运气，才能够攀登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习近平呢，是毛泽东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但是呢，习近平呢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带上了重返毛泽东时代的道路上，还要人民准备经受惊涛骇浪。习近平知道自己受到无数人的憎恶，正在受到无数人的算计，所以呢，当普里格金提出新军策的要求后，就自然就触及到了习近平中共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部门的最敏感的神经。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胡平先生的是，刚才你也从一开始这个中共官方的这个反应哦，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吓到了一样，然后到后面外交部非常简短的只说，但轻描淡写的说这是这个俄罗斯的内政哦，而且中国是这个要维护俄罗斯的国家稳定，这样一个轻描淡写非常短的一个这个回应，这就跟刚才我们谈到中国网民在网络上热烈讨论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甚至就像很多的词像清君侧是这个微博的敏感词被屏蔽，还是大家网友们要这个各种方法这种昵称啊厨子来进行热烈的讨论，你怎么看这种中国官民好像对这次瓦格纳兵变冷热两极的一个现象呢？胡平先生，
确实这次中国对瓦格纳事件中国官民的反应是大相径庭，
是
这个冷热对比太明显。拿中国官方的反应，看你刚才提到的外交部的那个声明，第一，你在时间上严重的滞后；另外，在语气上那么平淡，这么大一件事你这么平淡，当然这说明这个中国政府自己心里不踏实，所以他不敢，他过去经常说狠话呀、唱高调啊、上不封顶，你看多少话都说得出来，可是在这么节骨眼的时候反而这么轻描淡写，这当然首先就说明这个习近平他们自己心里不踏实，有这么个考虑，另外呢，对这个未来的会怎么发展也没有什么把握，所以才不敢把调子唱那么高。虽然说有意思，就是网民的反应，那是相当相当的热烈。
是，
那以前很多人都有个错觉，以为在这个因为中国政府嘛，对普京打乌克兰是这么的全力支持，那也许网民也会受这个东西的影响，也会比较偏袒这个俄国。那这次看来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次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网民海外的不必说了。包括国内的网民，他们那个情绪的一个大爆发，说明中国的网民大部分对你不说对别的，对你俄乌战争、对俄国打乌克兰这件事本身就是相当的不满意，所以才会看到你出这个麻烦了，大家那么高兴，而且把事情的这个渲染的那么严重，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不管是谈安禄山啊、谈清君侧呀，都谈得非常
热火，特别起劲，
你平常你看中国的媒体，你以为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以为大家和多数人恐怕还是会比较偏袒俄国、偏袒普京。那这个在一年以前，一年在去年二月，俄国发动战争之初，也许你在中国的舆论包括网上看出的是比较强的一边倒的支持普京。但是由于他战争进行的不顺利，那你看这个网民的民意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了。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网民对俄国老是在说俄国打仗打得怎么不行啊，不怎么样啊，对乌克兰的这个英勇抵抗有很多很多的赞扬。你甚至包括到中国的中共的官方的一些智库的一些学者，你看他们说话的口气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这件事情，不管我们谈到的什么胡锡进呐、金灿荣啊，也都可以找到这些说法啊。那问题在这儿呢，这让官方最害，中国官方最害怕的是网民在指桑骂槐， 在借题发挥，这是让他们最头疼的一件事情。那他说的是你俄国，说的是你普京，其实谁都
想指的，
暗指习近平，暗指中共，这一点是让他们最伤脑筋的。其实呢，这一点也正是这一点，才是网民反应这么热烈的一个原因。如果仅仅是别人家的事情，中国网民不会这么热烈。正是因为他们从这里发现了，他们可以借此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因此他就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现状、对现在中共当局，包括对习近平的强烈不满。我想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这个网民的反应。
感谢胡斌先生解读这个网民的反应。虽然说这个谈的是瓦格纳兵，但实际上可能也是暗指中共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哦。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赖小刚博士的是，您怎么看俄罗斯的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他在兵变之后就突然飞抵北京和这个火速的和中国的外长秦刚来进行会面？您认为瓦格纳兵变之后，中俄官方的这个会面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赖小刚博士。
对，这个首先说一下这个中俄之间的战略关系什么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外事的国务委员王毅曾经形象的将中俄关系比作为背靠背。
是。
那么布里克任发动兵变后呢，这个率兵长驱1000公里直逼莫斯科，自然令北京十分担忧俄罗斯是否会陷入动乱之中。这让北京大吃一惊，第一是兵变本身，第二是这个叛军里格任的部队竟然走了1000公里。而普京政权呢又高度依赖于北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副外长在兵变后马上飞到北京，显然是在向北京通报情况，同时呢也要求北京表明态度，以获得北京的支持。那么从双方官方的报道来看，北京呢在表面上接受了俄方的解释，但是呢没有消除对俄罗斯局势的担心，尤其是呢在俄乌战争现在走势上面，北京越来越表现出了悲观了。这一点呢和一年前完全不同。一年前大家呢还有一种希望，但是现在就悲观了。这种悲观呢就在很多的媒体，很多有影响的媒体，这个媒体呢是在懂军事懂军工的人的媒体，不是说胡乱说的人，这些人做这些媒体的人都是业内人士，一听他们说话就能知道他们是业内人士，他们已经不看好俄乌战争了，不看好就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会胜出了，不看好。那么俄罗斯失败之后，对北京会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
好的，胡斌先生，除了刚才赖小刚博士解析的这个中俄之间背靠背的这个战略关系未来悲观的走向之外，我们也来听您分析一下美方的这个回应啊。因为美国总统拜登他在星期一表示，他和国安团队是全程密切监控这一次的瓦格纳兵变，并且和主要的盟友以及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保持密切的协调。我们现在很快来听一下拜登总统他对于这一次瓦格纳兵变的回应是怎么说的。
That we had to make sure we gave Putin no excuse. Let me emphasize, we gave Putin no excuse to blame this on the West or to blame this on NATO. We made clear that we were not involved. W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was part of a struggle within the Russian system.
胡斌先生，这个拜登总统的说法非常有意思，他说讲了两次，确保不能够给普京任何的借口来把这件事情归咎于西方或是北约和美国，而且说我们绝对没有参与其中。想请您解读一下美国总统拜登的说法，这是不是不想让普京把这个黑锅给甩到美国和西方去呢？请教您。
我想是这个意思了，他把话说到前头，因为他知道你普京一定会怪到美国，一定会怪到西方，一定会怪到 CIA。但是呢，这件事情，我觉得拜登说的还是实话。这件事情确实我们看不出有美国介入的这么一个任何的迹象。所以拜登在这个时候做这种讲话，我觉得还是很必要的。
赖小刚博士，除了这个拜登总统他本人的说法之外，想听听看您的意见。在白宫还有国务院其实也异口同声的在这个时候呼吁中共不可以在这个瓦格纳兵变之后军援俄罗斯，虽然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呼吁和警告，你怎么看美方的担忧？现在乌克兰反攻之际，俄罗斯发生这样的兵变陷入动荡的话，中方的下一步你认为可能会是什么呢？
我先给胡平先生和这个拜登总统做个注吧。
好的。
做个历史上的注，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从他 刚刚诞生出了没两个月的时候，就使用这种方法，把所有的过错、自己所有出的问题、饥荒任何人的问题，都归罪于敌人，归罪于西方或者任何的敌人，抓到敌人，但是一定不是自己的错。用句非常大陆人经常通俗的话来说，非常非常通俗的话说，就是自己拉不出屎来怪茅房，他就是不谁不恶的惯用伎俩，没什么奇怪的了。那么呢，说这个第二就是美国会怎么看？美国自然是要把所有的任何可能让普京造成给他造成借口的东西要摆脱说出去。那美国西方国家跟至少来说美国和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的，我很快再念几个我们现场网友的评论，也是很多，我简要的来念，然后最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网友做个回应，也跟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了。这位网友是推特上的道法自然，他说没有瓦格纳兵变也不敢打台湾，其实他知道自己有多虚弱，喊打喊杀也是交给老百姓看的，更何况还背着六四沉重的十字架，还有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这两个包袱，一打就寿终正寝。还有一个网友叫 Ports， 他说瓦格纳掉头之后给了中国一根稻草，他估计中国会反而会加强军权，加强对台湾的特别军事行动，因为这是习近平最好的稳固政权的方法。也有网友有不同意见啊。好，我们现场的这个 YouTube Britta Adams 他说，这支雇佣军倒戈普京意味着战争已经走向结束，也开始敲响俄罗斯私人国家体制的丧钟了，战争事实上已经进入终局状态，这场不成功的政变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而就像这场战争开始俄罗斯失利以及持久战的困境之后呢，对中国的震撼也将是一连串的。网友苹果叔在现场表示，中共趁乱这个没有收回海参崴已经很客气了，还要发表什么意见啊？这是苹果叔个人看法。还有网友 Jack 六他说，俄罗斯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瓦格纳这种私人或军事公司的。好的，我们就念到这里吧，因为还有很多，但时间有限，就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网友，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先请胡平先生好吗？
我觉得刚才网友谈的提的这一点都非常好，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基本上也都是一致，确实都意识到这件事情它的严重性和它可能导致的这种深远的后果。包括对中俄关系的这一，我觉得这些网友的我的经常我非常赞同。
好的，也请赖小刚博士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赖小刚博士。
好的，这个普里格任的兵变，极大的削弱了被普京政权，败坏了破坏了普京政权的威望，削弱了他政权，会加速俄乌战争的结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胡平先生上半场的精彩点评，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我们继续下半场还要继续大家来关注的是，习近平是不是真的现在是一语成谶了呢？中俄两国现在究竟要如何因应这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三月底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在临别之前给普京留下了这么一句：中俄共同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想到此话竟然是一语成谶。习普会之后才不到三个月，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金发动兵变，普京在发表紧急电视讲话的时候将瓦格纳兵变和俄国在1917年陷入的分裂处境相比。也有人认为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变局就有如100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军在战场上失利，引发了国内的高度不满，进而爆发十月革命的背景。俄罗斯真的走进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哦，是否还有可能跟中共联手来挑战西方秩序呢？普京如果成为强弩之末，习近平究竟是唇亡齿寒，还是反而能够转危为安？一个弱化的俄罗斯，它究竟是对中国是利还是弊？今天我们这些话题做客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谢谢主持人。
好，一位是我们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二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先请教赖小刚博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列宁当年有一个所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样的口号啊，在1917年的革命中变成了现实。很多人现在这个比较俄罗斯的历史，是不是回到了100多年前1917年的历史重演？普京他现在究竟还能撑多久，也是大家很关注的话题。想请教您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没有上帝创造的奇迹的话，那上帝不出手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在不远将来就会重演1917年的情况，全国滑入内战。而原因呢，在于俄罗斯现在的情况要比他1916年，就是参加一次大战前一战前的一次大战的时候要糟糕得多。当年的沙皇俄国是和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作战，但是呢，有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支援。而今天的俄罗斯呢，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支持下的乌克兰作战，而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呢，只有西班牙那么大。当年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勉强在1905年平息了革命。后来呢，在1914年，在法国的蛊惑之下，以为个能够以总动员来震慑住奥匈帝国，来提高自己的国内外威望，却是没有想到自己呢走上了以德国和奥地利开战的不归之路。那么在4年之后，就是在1918年，就是在沙皇被推翻后的一年多一点，那么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杀掉了。那么。而这个时候呢，而杀掉沙皇他们家的全家的人呢，就是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不是列宁本人下的命令。列宁想把他抓到彼得格勒，当时的那个苏维埃俄国的首都是在现在圣彼得堡，想把他弄到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进行审判，像处决路易十六那样，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那样要处决尼古拉二世。但是呢，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呢，就把他们一家子全杀了。那么而这个时候呢，俄国正在滑向大规模的内战。那么普京也是这样子的，普京以为呢，他能够用10天的时间就能够解决乌克兰问题，提高自己在西方国家中的地位，恢复苏联那个时候的国际影响力，结果呢适得其反，而现在呢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境地，在军事上面是越打越弱，在政治上呢遭到了孤立，而且呢腹部入出。而相比之下呢，乌克兰军队呢是越战越强，在质量上面已经大大超过了俄罗斯，而且呢由于有西方的援助，乌克兰在经济财政上面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呢普京就陷入了一种绝境，他很难逃脱被推翻的下场。至于说他是否会被杀呢，就看他的运气了。而俄罗斯的历史呢是告诉一个凡是发动战争却战争失败的领导人沙皇，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好的，胡平先生，刚才赖小刚博士从百多年来这俄罗斯历史来分析了现在普京陷入的这个绝境啊。事实上，这个俄罗斯现在的确是陷入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好像真的就是应验了习近平三个月前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临别前赠给普京的那句这个中俄共同的百年变局啊。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语成谶了，甚至连普京总统自己本人也在兵变后的电视讲话中拿这个1917当时俄罗斯的这个历史说军队人民背后的阴谋争吵政治活动招致了最大的灾难，军队被毁，国家解体，大片领土丧失，酿成了悲剧和内战，这样的一个历史对比，想请教您的看法。现在俄罗斯真的是陷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胡平先生。
记得这次瓦格纳兵变发生之初，不少人就联想到当年的一战以及随后的十月革命，就所谓就是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了国内的革命战争。那么你这就和现在发生事情多少有类似之处啊？那或许我们开始还以为这种想法、这种联想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啊？可是你看普京后来讲话，他自己也讲到这一点，
是
说明他也想到这儿来了。
嗯，
那本来一战俄国是站在胜利国战胜国这一方的啊，结果到头来因为就是所谓背后捅了一刀啊，德国就派了这个就让那个列宁回到了俄国，发动了这么一场趁着逆乱，发动了这么场十月革命，结果把沙皇给打倒了，以及后来刚才大小刚博士都有很好的叙述啊，说这么一件事情，那当然也和这个战争打得比较本身比较艰苦，所以这个才会引起内部的这么些变化。而你现在普京说这个话，他第一他等于承认他现在打乌克兰这个仗打得很艰难，有很严重的问题，并不像他开始想象的那么顺利，这咱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另外呢，他也意识到，这个触发了很多内部的矛盾，那么因此呢，其实他这段讲话就说明他对这次危机的严重性质，的估计还是相当高的，并不是那么轻微。他知道这个事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你想想看看，那对中国。对习近平那听在耳里，那他们又作何感想呢？我想他们也会产生这个也会类似的一种联想，所以这件事情就单单是普京讲这句话和十月革命和1917做对比，这本身我想正因为它出自普京之口，可以很深刻的揭示出这次这个事变的性质以及对未来的这个前景的不确定的这种相当，其实反映了一种相当失望、相当沮丧的情绪。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
好的。那么赖小刚博士，就像我刚刚讲的，习近平也不过就是三个月前在莫斯科送给普京的，就是中俄要共同推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果现在俄罗斯真的陷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哦。你认为原本号称背靠背的这个中俄两国，像习近平希望的那样子共同推动，他现在还能够继续联手来对抗西方秩序吗？在这样的变局之下，赖小刚博士。
这个回答我回答很简单啊，这个，普京现在的生存都是问题，他政权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他本人是否有善终，这是个大概率的，是一个否定的，都不知道的。他哪有那么大的野心啊、雄心啊？他没有像习近平那么大的引领人类发展未来的这种雄心壮志的，
顾不上了。
他战前俄乌战争开始前就没有。他只是想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那么他现在呢？他自个儿生存都是问题，是否能在三年后、五年后活着都是个问题了，有没有善终都是问题。他哪来有那么大雄心去引领人类发展未来，来对抗西方的秩序啊？他没有，这种对抗西方秩序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想象出来的，而习近平想象出来可能就是周围的人给他吹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清君侧那么敏感，在大陆那么敏感的原因。
好的，胡平先生，其实刚刚赖小刚博士谈到说，现在普京可能已经不只是这个顾不上这个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跟习近平一起推动了。他不但是可能成为强弩之末，甚至像赖小刚博士说，他可能连自己都要垮台，甚至是更悲惨的命运都有可能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习近平政权是否唇亡齿寒呢？还有另外大家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俄罗斯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败或弱化的话，他对中共的影响究竟是什么？请教胡平先生。
毫无疑问，中俄两国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深的，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开展这个战狼外交，到处树敌，那么在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什么朋友，有的一个朋友呢分量太轻，所以其这么相比之下呢，俄国就变得非常重要。现在俄国对中国，对也就是对中共政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江湖时代，邓江湖时代，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了。另一方从俄国来看，那现在普京他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能够附和他的国家本来就寥寥无几，而且呢也基本上都不是那么重要。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中国给他背书，对他来说也是至关要紧。所以整个这件事情的发生，就使得中俄两个国家走得比原来更近，因此呢，在这个时刻，在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对双方的关系也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那么，单单是从这次中国政府官方反应来得这么迟缓，而且来得这么轻描淡写，那不能不让普京觉得就有点心寒呢。另外，这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普京政权这个不是那么看好啊。你要是看好，对你有那么信心，他就不该这个样子嘛。所以这一点表现得很清楚，就是中国政府他本身对普京政权就不看好，现在是和原来是大不一样，这点是已经很明显了。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当然还继续演变，还要有待我们进一步的观察。但是呢，我想每一个人通过这次事件，至少可能有一个共识，觉得这件事件它是不是绝不可能是强化了，而只可能是严重的削弱了普京的权力。而在乌东这个俄乌战场上，它当然也显然是对俄军是更为不利，由此呢产生的影响，对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今后的演变，对两个这个政府来说，我想那都是不祥之兆，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感谢胡平先生的分析。赖小刚博士，继续我想叩问您的是，如果从这整个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究竟一个弱化的俄罗斯，它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政权或对于中国的整个国家来说是利还是弊呢？赖小刚博士。
好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明确一下什么是地缘政治，什么是中国。地缘政治呢，可以简单的定义为是由地理位置而产生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定义词就因人而异了，是不好定义的。原因呢，是国共内战和现在出现的两岸分治。中国这个词是梁启超借用春秋时期的一个古国名，在1905年提出了来指是清帝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呢，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在之后呢，台海两岸就围绕着谁代表中国一直在发生争论。到了1992年就形成了一中各表，这样才这个争论才暂告平息。但是随着台湾的政治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媒体上的中国呢就变得慢慢的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在台湾的官方文件中仍然使用中华民国，而台湾目前的宪法仍然是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出现两个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是来自于当年在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内部谋求统一的力量，另一方面来自于呢苏俄对于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就造成了绵延不断的内战和日本的大规模的入侵，最终导致台海两岸出现了两个敌对的党治制国家，治就是治理的治，党就是共产就是党派的党。 虽然在台湾的党国中华民国实现了民主化，但是呢，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旧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制制国家。虽然两岸呢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但是两岸没有美好的共同历史和美好的记忆，自然也就没有共同的远景规划。由于这个原因呢，只认一个弱化的俄罗斯一定会对整个欧亚大陆产生深远的影响，会在两岸的居民中产生共鸣。但是这种影响对于中华民国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要回答对中国是有利还是有弊，首先要证明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的存在，但是现在这样的中国还不存在。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这个回答，还有跟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定义做了非常清晰的这个解释和区分哦。那么胡平先生，我想从另外角度比较细的来请教您，因为谈这个究竟弱化的俄罗斯对中国是利是弊呢？这一次有一个观察，就是在瓦格纳兵变之后嘛，我刚刚说很多中国网友讨论，很多网友建议说，这个中共现在可以趁机向俄罗斯讨回这个大片的失土，甚至包括我们刚才上半场有没有一位网友叫 Jack Liu， 他也说这个基本上苹果树，抱歉啊，他说中共应该趁乱收回海参崴啊，你怎么看像这样的一些网友的观点呢，胡平先生？
我也看到这种说法很有意思。那大家知道，自从1860年海参崴被割让给当时的俄罗斯帝国之后，那么中国其实就失去了在这个东北的这个入海的港口啊。那后来一直到这个中共建政，因为他是靠着苏联的帮助和扶持，所以尽管他宣布要过去的和帝国主义国家那些不平等条约通通都废掉，都不承认，但是呢，他对当年和俄国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他都没有敢反对。后来到了江泽民时代，这个把这个和俄国关系巩固和俄国的关系，其中等于也就是再一次认可了俄国对海参崴的这个占领。那这一点呢，其实早就有人批评不过呢，过去呢这个批评的声音并不太高啊，到了现在很多人又把这件事扯出来了啊，那当然就说明他不但是表明了对俄国的这种不满，也表明了对中国政府、对中共当局的不满。你现在，而且我们也知道，就在不久前，俄国呢，他允许中国使用海参崴，作为这个也就是在这次兵变之前，俄国就答应了啊，这样子海参崴就成了这个内贸中国这个内贸的一个中转口岸啊。这个当然是俄国对中国的一种示好，他拉拢中国，因为他知道现在他离不开中国的帮助，所以他需要给中国一些好处那这件事呢，反过来呢，又提醒了人们国人对海参崴的关注，那觉得哎，你不光是个让我们做中转口岸的问题，你把这个还给我们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呼声了。你这次这个事件一出现，那大家这个呼声就更高甚至希望中国政府趁着你俄国现在你自己力量那么虚弱，把这海参崴和很多地区都给它要回来。这其实表明了这个中国的这网民对俄国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绝不向政府吹嘘的，以为这两个国对俄国关系多么好，其实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好，
另外呢，也反映了对中国政府不满意，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好的，那么赖小刚博士，除了这个趁现在普京陷入麻烦可以趁乱收回海参崴这样的网友的说法之外呢，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说，普京如果下台的话，其实习近平是唇亡齿寒的。这个理论就是美国和西方是更能够腾出手来对付中共了。不晓得您对这样观点的看法是什么呢，赖小刚博士？
好的，谢谢啊。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以前，西方国家并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威胁，原因是呢，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实在太小了，跟和苏联时代无法相比，无法对西方构成威胁。俄罗斯的威胁呢，是来自于普京的个人抱负，这个他的雄心，普京想恢复沙俄时期在欧洲的影响力，而要恢复那个时候沙俄时期的影响力，那么就必须要控制乌克兰。那么乌克兰现在大家都全都知道怎么样了。 那么就像呢最近余茂春教授在柜台在美国之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所说的，
嗯，是很受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方的威胁与当年苏联的截然不同。当年苏联对西方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在欧洲时形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呢是经济渗透和侵蚀，侵就是侵略那个侵，蚀就是腐蚀那个蚀，是腐蚀的蚀，是利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利用西方开放的社会逐渐侵蚀西方，从财政经济上这根本上来动摇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从军事上来说呢，只要美国、日本、台湾和西方国家保持警惕和适当的国防开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远远构不成，或者是永远构不成像当年苏联那样的军事威胁。由于呢，大陆是依赖对外贸易，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有许多手段来应对中共，手段之多远远超过了当年对付苏联和对付现在的俄罗斯。那么西方的问题是呢，西方国家现在还不能确定自己究竟想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那里获得什么，要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由于经济贸易是彼此双方，就是中国和西方双方彼此制衡对方的主要手段之一，这就让我想起呢19世纪30年代英国废除奴隶制后的情况。当时呢，非洲有许多部落从事与欧洲人的奴隶贸易，时间长达几数世纪，所以这些人呢对英国废除奴隶制度大为不解，不明白为什么英国政府要毁掉利润那么好的生意。那么现在习近平和许多中共官员的心态就类似于当年非洲贩卖奴隶部落的头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进口从新疆生产的棉花和其他的产品，为什么西方国家就在人权问题上面总是和中共过不去。那么除了废奴外呢，就是中国中央政府崩溃后出现的军阀混战、
嗯、
我这里指的中国就不只是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就中国在这个大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崩溃后出现的军阀混战。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袁世海去世后经历过这种情况，有铭心刻骨的体会。那么西方国家真的希望让中共政权崩溃吗？
嗯哼，
习近平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引上了错误的方向后，他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引到了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个方向了。但是呢，习近平不会永远在台上。那么我就现在想一想，就提出个问题了。
嗯哼，
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否应该着手研究习近平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一下习近平之后的西方国家应该如何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一个问题，不晓得胡平先生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当然现在普京的垮台如果是可以预见的话，西方和美国是有一个备案的，但是西方和美国有没有从来想过说这个没有了习近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没有了普京习近平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也想请教您最后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胡平先生。
当然我们可以估计的是，一个没有习近平的中国只会比现在更好，实际像当年这个文革后期毛泽东那个时代，大家都民心思变，都知道不管怎么变一定会比原来状况更好。那么习近平已经把共产专制的很多坏的东西推向了极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相信在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只会比现在好。
好的，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胡平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点评，也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二位来宾。 好的，那明天的时事大谈的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来谈一谈这个瓦格纳兵变啊，俄罗斯的核武器是不是引发大家的担忧？还有中国现在要拟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法，是不是要用立法来洗脑呢？欢迎观众朋友们事先通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在周末最新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好的，我们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